临的时候啊，在彼得的家里啊，曾经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啊，很多的被巫鬼附着的人。所以加伯伦的人呢啊，几乎全城的人都认得耶稣。所以当耶稣进了加伯伦的时候呢，马上就有人看到了啊，马上就有人啊去啊找着啊，把这个耶稣进加伯伦回加伯伦的事情呢到处去传，所以呢几乎全城人都知道了。所以大家都来到他所住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所以耶稣呢虽然是很累了，他的在野外回到加伯伦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但是呢他还是开口教导他们。我们说的这些文士也是在这个群众里面，当他们听到耶稣来了，他们也在群众里面啊。这些文士的话呢跟别人不一样，平常人呢就穿的比较像工人或者做工作时的衣服，文士的时候穿的是长袍子哈啊，而且带着一些配件啊，身上这个带着这个经文啊什么啊，这个很多这个东西，所以让人家看就知道是文士啊。所以文士呢也是在里面啊，而且呢这文士呢不只是在里面，文士可能因为他是文士嘛，人家对他比较尊敬一点，所以呢总是呢让他一点。所以呢文士们常常都是最好坐了最好的位置，或者站在最好的地方所以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都有他们的都看见他们在那个地方但是在教导百姓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也越聚越多可能呢后面人听不见，所以呢就往前面挤所以挤的那个门口水泄不通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办法，连个缝都没有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摊子一个摊子这个人的话呢可能早已听见耶稣能够医治人的可以让人身体残疾能够恢复的，所以他也是盼望得医治。他和他几个朋友呢，他们就商量定了是他跟他朋友们怎么做呢就是他们准备了一个褥子这个褥子不只是准备了个褥子的话呢，可能这个褥子的这个四个角上还缝了一个这个把手四个人可以提着跑的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用来这个来用这个提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提着他去找耶稣。所以他跟他四个朋友这样约定的。当耶稣来的进城的时候呢，他们也听见了所以他们召集了他们的朋友们，然后呢去到这个摊子的家里去，把摊子呢放在这个褥子上，然后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就去找耶稣。他找耶稣的时候呢，可能呢在经过城里的话呢，那个城里面人大街小巷几乎都没人了因为大家都跑到耶稣的家门口去了。但是到了耶稣家的耶稣的门口呢他们发现他们进不去怎么挤也挤不过去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就想了人都是在屋子的前面，后面空着，我们从后面进去吧所以他们就从后面爬到屋顶上去了他们找了几根绳子所以呢爬到屋顶上，然后把这个摊子呢也提上去了。然后呢犹太人他们那个的房子的话呢，不是像这种有屋顶这种尖的，他们的房子呢是平的下面有梁上面呢可能有木这个树木这个木枝子然后枝子上面呢用土盖着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因为他们那边雨不是太多不是太多，所以呢这种情形之下的话，他们就进上了屋顶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土把它拿掉，然后呢把木枝拿掉，然后就可以有个洞这个就可以把人从上面坠下来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把这个摊子的这个褥子就提得上去然后呢就从上面就把它坠下来了坠下来呢正好呢正好就坠在耶稣的脚前耶稣的脚前这个上面四个人呢在屋顶上看着耶稣，盼望耶稣医治他们医治这个摊子。这个摊子的话呢，我想他可能到了耶稣的脚前，一抬头一看，耶稣就在他前面。 他想要说什么也说不出话来，大家都要看着他啊，也说不出话来。但是呢，他脸上可能充满了这个希望求恳求耶稣医治他的那个表情。这个瞎子的话呢，耶稣看见他就知道他这个原来他是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而且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呢是有能力可以医治瘸腿的能够行走的啊。虽然他是瘫子，比瘸子还更严重，但是他还是盼望着他能够受医治。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耶稣看见他的情形我们就耶稣在那个时候呢就要就说话了啊。但是我们想呢耶稣在说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光是对这个瞎这个瘫子说的。他是什么？因为旁边有很多个文士在，好几个文士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文士的话呢你要知道文士，我们刚才提到的文士，他们在那边的目的不是要听耶稣讲道，他们不是那么好好的听的，他们呢可能呢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们呢好像耶稣讲的什么他们都不屑一听的样子啊。他们的目的呢是要来找耶稣的问题的，要听耶稣到底是不是这个是遵守律法的，是不是跟他们一起一伙的啊。所以呢脸上呢是带着一种傲气啊，就是傲气也不言也不笑啊，就是在那里好像是是局外人一样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呢好像在跟耶稣在打分数一样的啊，及格不及格。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时候读学到我们教室来到教室来，他一句也不讲就坐在后面啊，然后呢就过一阵他就也一声不响就走了，我想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你像我在高中时候，在我不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不在台湾所以不知道，我们在台北啊，那台北有一个学校叫做附中，我想你没有听过哈。附中的话呢，师大附中，所以的话呢，我们那个有常常有师大的教授啊，或者是督学啊什么来看的，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啊。所以呢，在耶稣的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些人的话呢，好像是局外人。耶稣话不愿意他们做局外人，耶稣要让他们进来啊，要让他们进来，希望他们也认识神，不只是律法，而是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慈爱。所以耶稣不直接就跟说你的病得了医治，或者你的瘸腿医治，你的这个瘫痪可以医治了，他对着这个年轻人说啊，这个显然是一个年轻人他对他说呢，孩子啊，我们中文是说小子啊，小子的话就是孩子的意思啊，就孩子的意思啊。我记得小子的话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过去常常让我们想到一些事情啊。我爸爸的话呢，每次跟人家写便条说要我去给人家，他称我是小子，他小子本刚什么。这小子的意思呢，不是说是对于看不起的意思，是对这个对这个是说这个是对这个小孩子是很亲密亲热的啊，是属于他的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耶稣就是意思就是说，孩子你的罪已经赦免了。那这个话的话呢，就其实是针对的这个文士们说的啊，针对的文士们说的，让文士们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有权柄可以赦免罪，而且呢，要文士呢，因为文士这个是跟律法有关系的，赦免罪就跟律法有关系，所以呢，耶稣是要把文士让他进到这个讨论里面来啊。所以呢，这些文士呢，一听这句话呢，马上就有个很快的反应，就是心里面就马上想，这个人怎么这样说的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他说前话的话了，因为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不过也是不错的真的人不一定有权柄赦免人的罪的有一个人一个犹太人他是第二次大战受纳粹残害的 Holocaust 的一个 Holocaust 的一个犹太人啊，他没有死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的名字呢叫做 Simon 啊 Wiesenthal 啊，就是他这个人的话呢，他是个奥国的犹太人，他本人呢是个工程师啊，是建筑工程师。他在二次大战四年半之久呢，他都是在集中营里面啊，有好几个集中营里面。战后呢，他从事于这种追踪跟收集这个纳粹的犯罪的这些资料啊，就把这些纳粹呢就抓到，然后呢交给这个这个人权这个危害，说是他们是危害人权的这些人啊，所以被交就是这个把他们交给法庭去审判啊。他一生几乎都是做这件事情啊。他写了一本书啊，叫他的名字呢叫做《向日葵》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本书啊。这书里面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他说是他青春经验的事情，在一个集中营呢，叫 Number 这个地方呢，一个集中营的地方呢是讲到关于赦免啊和赦免的道德问题啊。他说在1943年的时候，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 Number 的这个集中营里面，Wiesenthal 呢，他就被调到一个在医院的病房里面，一个临死的纳粹的士兵面前。这个纳粹的士兵呢，叫做卡尔塞德啊 ，Carl Seidel 啊。这个人的话呢，他盼望能够从一个犹太人口中得到赦免。因为他希望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赦免他，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呢在一个房子用火用武器死的杀了300个犹太人啊。这个他们把那屋子里面有300多犹太人呢，他把那屋子放了火，有人呢从那屋子里面从窗子跳出来呢，他们就在外面就用枪把他枪杀了。所以这个他就觉得自己很罪恶感很重，所以呢，他希望呢能够犹太人能够赦免他啊，所以他找了这个 Simon Wiesenthal 去他们找到他去，跟他诉说他的经验请求他的赦免，请求他的原谅。但这个Wiesenthal 这个人呢，他听了这件事情心里面非常的激动啊，他觉得我是谁，我怎么能够赦免你啊，他觉得你要赦免的话是那些受害人他才能赦免你，我没有办法赦免你啊，所以呢他就从那个地方出去了，什么话也没说。所以在他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把这个故事写在这个向日葵里啊，他把他这个事情也给他在同在这个这个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跟他们一起也说过啊，希望听见他们的意见。他在这个书里面也这样子提到，也希望有别人的意见。后来在书里面收集了好像50几个，最近的版本呢，收集了50几个这个不同的人的意见啊，人可不可以赦免别人是不是可以赦免人啊？所以基本上讲起来，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得罪的人，你要赦免的话，被你伤害的那个人才有权利赦免。那我们在想，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只有神可以为什么犹太人或者是这些文字说只有犹太人可以只有神可以赦免人我像我们今天早上念的诗篇第51篇如果我们把翻到诗篇的第51篇那么诗篇第51篇的话呢，我们看见这里的记载第51篇有个标题， 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是大这里说五十一篇的标题说，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于令长。啊，换句话说，这篇诗的话呢，是大卫在犯罪以后犯了什么罪呢？犯了奸淫的罪，不只是犯了奸淫的罪，犯了谋杀的罪。啊，犯了谋杀的罪。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拿单来见他，指出他的罪，而且指明白他犯的罪，所以呢，要告诉他说你需要悔改啊。所以呢，大卫就写了这篇诗。在这篇诗里面呢，我就常常就觉得，尤其是有很多人也这样觉得，就是说像第四节所说的，所以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为什么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而不说他犯罪也得罪了拔示巴，也得罪了乌利亚，为什么不这样说？当然他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他们，但是说他最重要的罪，他最严重的罪是犯罪得罪了神啊。我们可以看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里面的记载呢，是告诉我们拿单来去见大卫，告诉他大卫他的罪，他杀人的罪，他奸淫的罪。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最后呢指出他的罪是什么呢？当然杀人罪是罪，但是奸淫是罪，但是呢，这还不是大卫所犯的最大的罪。所以拿单在说明他犯了罪了之后呢，在第九节说，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这个是大卫的罪。第十节他又说你既然藐视我，所以大卫的罪最大的罪不是他杀人的罪，他杀人是很大的罪是不错，他奸淫的罪是很大的罪是不错，但是他最大的罪是藐视神啊，他是藐视神。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卫承认他的罪，他知道他犯罪的缘故，是那个时候他自己自得意满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他没有想到神，他没有想到神，他没有想到他做这件事情是让神的名受羞愧，是让神的名被人亵渎。他没有想到是他是实在他心里面没有把神当成是他的神，所以在这里他承认他自己是有这个罪，他是这样子的，他没有否认。所以他说所以在他在这里告诉他的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换句话说，我对耶和华，我对神犯罪，我犯的是得罪神的罪啊。所以，我们人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真正在心里面是那个是没有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否定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藐视神的时候。在那样子的罪，神只有神能够赦免，没有除了没有别人能够赦免。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是的，真的只有神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神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无神他们所说的不错，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我们的罪是不错的。但是他们的错误是在哪里？他们只看见了人的罪，不像拿单告诉大卫以后，大卫悔改了之后，这是所以拿单就回答他说，在第十三节后面说，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因为你认罪，你承认你的罪，你知道你得罪了神了，你可以，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呢，神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了，你必不至于死。神要给你一些惩罚，神要惩罚你，但是呢，神不至于叫你死，不叫你不至没有在神的面前不至于没有盼望。所以呢， 文士的错误是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他们只看到律法啊，他们只看到律法，他们把神看成是一个律，而没有把神看成是一个是有位格的神啊。是，所以呢，有很这个文士他们的错误，所以呢，耶稣呢就告诉跟他们说啊，跟他们说啊，就回答他们继续再说，我们在第二章的地方，耶稣告诉耶稣对他们说。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说着什么，所以耶稣就说：“那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拿起你的褥子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就是说，对神来讲，对耶稣来讲，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是说你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边是哪件容易呢？对文士来说，可能说。”拿褥子走比较容易，但是对耶稣来讲哪一件事比较容易对那个文士来说可能拿着褥子走是比较难，为什么？他们看得见，社会也看不见，对不对但是这个摊子他知道他的赦免之后他曾赦免，所以他心里面知道他的受的赦免而且还知道他的罪所以呢，耶稣问他说哪一件事容易的呢？换一句话说，真的对耶稣来讲，赦罪不是那么容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他来到世界上，对不起，这个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不是说他只是要赦免就赦免了这是他不必做什么，再说一句话就是了，而是由他来到世界，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要上十字架，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赎罪，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事情跟他让这个摊子行走的这个事情，不是说哪一件容易哪一件不容易，而是说这是同样的都需要神的大能，跟不过一件事情需要神的赦免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另外是要看见神的大能，所以这个都是显明神的大能的，并不是哪一件容易或者哪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只是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认为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的话呢，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能力或者不可以来赦免人的罪，或者是说他们认为耶稣犯罪了，说了前面的话了是亵渎了神的，因为他是自己不是神，他拿了神的这个权柄是亵渎神的，所以呢，耶稣在问他们说哪一件是容易的，而是另外一方面的也是就是跟他们挑战的，就是说你们看见的，你们知道的，你们看见我所做的，我所说的，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耶稣真正的跟他们的问题是要他们了解他是谁，对不对？因为真正要了解他是谁，因为只有神自己，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基督的身份，他是弥赛亚，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可以赦罪，也可以让人得痊愈。所以呢，他就对这个摊子呢转过来对这个摊子说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是耶稣凭着他的权柄所下的命令，所以这个人呢，他就起来了，就把他褥子提起来了，就走出去了。我们在诗篇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说有就有，命令就命的神，这是讲到神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个光，要有 这个水和地那分开来，就水和地分开来，要在天上设立这个这样的星啊，定日期就有星宿啊，日月星宿就出来，就可以定日期啊。所以神说要有就有，说立就立的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这个显示的话，就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所用的他的权柄呢，是用的啊创造的权柄。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有这个经验啊、像我有是被开刀之后、或者是说在这个医院里面心脏动了手术或者什么啊，他头一个月叫你不要动啊，头几个礼拜不要动啊，要慢慢的动，为什么？你的肌肉没有发展好，你的神经没有完全发展好，尤其开刀的话，你的神经被割掉割断了，要慢慢长回来。我记得我在美国的头一年啊、头二年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做实验不小心把手指弄断了啊，我不记得是哪一个手指了，弄断了，他就把接回去呢，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怎么样，要用电疗，要去怎么样让他神经去长，然后他可以慢慢动啊，然后呢才可以恢复他的这个用他的手指。我们最近有看了像伊拉克的这个有些被炸弹炸受伤的啊，让他们肢体这个连接回去，或者是神经受伤的，都花很多的时间来复健啊，复健是什么？需要神经去长回去，然后你重新能够控制，要做很多的运动去让神经长得对的地方啊。其实讲起来，这个人走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神经控制的一个系统啊。如果你好久没走路，你站起来你会摔跤，对不对啊？你躺在病床上躺久了，你起来你就不好走，你要慢慢走。要慢慢的建立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个摊子，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圣经没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神经，他这个背上脊椎骨的神经这个断了还是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运动，是手脚没有办法动，没办法站起来，或者是他是脑子里面的神经哪天控制不对了，我们不知道啊。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他是原来不能行走的。不能行走了，换句话说，他的神经没有长到那里，他肌肉也没有长到那里，所以他没有那个能力。但是的话呢，当耶稣跟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马上就起来了。所以这个不是平常的只是把他医治的那个医治，而是真的是他用了他创造就神的那个能力啊，使这个人重新的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完全人神经肌肉全都长得好好的，就像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创造的人是完全的人啊。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神在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重新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新的心，新的能力，新的给我们一些神的啊，给我们神的这个正直和公义啊，使得我们在世界上有神的形，有神的形象啊。所以这个其实讲起来是耶稣在地上啊，他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重新是完整的人。所以那个人，那个摊子就拿着褥子出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所做的显出他的权柄，不只是权柄，显出神的大能。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一再的讲到神的耶稣的权柄，但是的话呢，在这里头让我们更清楚一件事情，就耶稣不只是他的权柄，而是他的大能，他创造了这个大能。只有在创世纪里面才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众人就说了啊，众人就说了，在第十二节里面说，众人都惊奇啊，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从来没有，我们也没有，我们只这种事情只有神能做的啊，只有神能做的啊，这是明显的事啊，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创造的大能。众人不像这些文士，没有那个成见，没有那个律法的包袱啊，所以他们明白人。但这些事情，其实耶稣是要让这些文士们明白，要让文士们知道，神不光是律法，神是在于权柄，也是他的大能，神的慈爱，神关心罪，让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看看这些 群众，他们认识了，他们了解了，这是神的大能。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那些文士呢？我不知道，马可没告诉我们，这些文士到底是他们怎么想的？他们是不是也觉得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会不会是觉得耶稣真是那位大能的神啊？是弥赛亚，是基督？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把这件事情就没有，不把它放在他们的所有的证据里面，就好像今天科学一样，科学就在把神除掉了。如果有科学有神在里面，就不是科学啊。他们肯定是这样，有神在里面就不是律法啊。所以他们不是要，他们虽然是说要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呢，他们不要神，只要律法。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所做的不是在藐视神吗？看见神的大能，不把神的大能当神的大能来荣耀神，这不是藐视神吗？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在这里希望这些文士他们能够悔改，能够见到神的大能，明白神的慈爱，明白神的拯救，明白神愿意赦免人的罪。但是这些文士们不肯接受，这些文士们不肯接受，反而是这些没有受过这种严格的训练的人，他们接受，他们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事。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耶稣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当文士心里面有了意见，证人说前往的话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面这样议论呢？或者是叫这人起来行走，或者是说或者说你的罪赦了，哪一件事是容易的？同样的，这两件事情都只有神能做，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做。所以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说的，我们心里面想什么耶稣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啊，他是无所不知的神。第二件事情没看见，就是说耶稣自己宣告他有赦罪的权柄，这是神独有的权柄，就像神创造的权柄一样，神创造的力量一样，这是神独有的权柄。所以耶稣在宣告他是神，向文士们宣告他是神。第三件，耶稣愿意摊子起来，拿着他的褥子回家，摊子立刻就回家了。是行在众人面前的事情呢，证明耶稣不只是有权柄，他有大能，而且这是创造者的大能，创造新天新地的大能。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是那创造者，他是一个使我们完全的创造者。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耶稣不愿意任何人在他的恩典以外。 甚至于他的敌人，这些人来找他的问题的，找他的毛病的，但是呢他也是希望，也是盼望他们能够悔改，要他们知道他是神，要相信他可以进神的国啊。耶稣爱所有的人，神是爱啊，神是爱。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人认识耶稣，要知道耶稣是谁，他是那创造世界宇宙的主宰，他有大能，他也是那赦免人的主宰啊，他是拯救人的。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了什么？他说成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中文翻译的是说啊，神啊创造天地的事情都完成了啊。其实那句话呢，其实翻译应该比较好，应该翻译说神创造了功成了啊。换句话说，在创造的时候创造了功成了，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功成了啊，神完成了他拯救的工作，耶稣完成了。耶稣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耶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悔改，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他的恩典。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是只是对人犯罪，我们犯罪是我们藐视神，我们对神犯罪，我们需要求神的赦免，只有神能够赦免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耶稣是谁，他是真正的，是那位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得着生命，得着永生的丰富的生命，永远不死的生命。他为我们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我们不再欠了，我们不再担心我们会死，我们神已经除了，如果我们没有罪，神就除了我们的罪。但是的话呢，我们必须认罪，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把我们心里面最深入的罪、最原始的罪、最重要的罪啊，所有的罪都要承认啊，向神承认，使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啊，约翰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像拿单跟大卫说的，神赦免了你的罪，你不至于死，神赦免了罪，我们只要承认我们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子美好的救主。
高山到这个责任，就是今天的咱们知道，在看到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没有派出任何的人，任何的恩典之外，接下来替大家起立，我们唱诗歌75首，请你恩典。 请张麦到前面来。
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主你是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神，你创造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能够像有主你自己的样式。 让我们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了解，是我们不轻看主你的恩典，我们也不轻看主你给我们一切的命令，是我们无时无刻都带着敬畏你的心，在主你面前讨主你自己的喜悦。让我们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多处得罪了你，但是主啊，求助你在这个时候啊，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主啊，求你接纳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到你的赦免啊，不至于死。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也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一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Thank you.